亲爱的观众朋友，新唐人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江光宇。四月五日清明节时，在纽约下了一场鹅毛大雪，虽然不是六月，但也极为罕见。是什么样的冤情让上苍如此的动容呢？有人说历史就在今天，当年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惊人惨剧又出现在了今天中国大陆的苏家屯，当年的郑重承诺永不发生 Never again， 可今天又在发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再次面对着挑战人性和良知的一幕。另外呢，法国希拉克政府试图降低失业率的青年人雇佣法案在这周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有几百万的法国人上街游行抗议这个法案，这也是希拉克政府在任内最大的一次政治挫折。好了，走进不断变幻的世事，了解我们周围的生活，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周刊。法轮大法明慧网发出了一个紧急公告，公告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开始在大规模的转移苏家屯的法轮功学员，并加紧了器官移植的步骤，换句话说就是在加紧杀人灭口。
苏家屯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全部被秘密转移，这些学员的生命天天受到威胁，中共会把这些人灭口。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佛学会法轮大法学会，我们作为明慧网，那么要发起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目的就是要把这几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展现给世人，希望我们的行动呢能够挽救大批的生命。我们呢也希望所有各界的人来跟我们一起配合，制止这场迫害。
中共为了防止苏家屯真相的传播，大规模的绑架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消息，本月仅五日至七日三天呢，已经有证实有几百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绑架。
四月七号，辽宁抚顺清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一位叫王兴传的队员，在接到本台记者的采访电话时，
抓了一个往死走。我明天还抓，我告诉你，我他妈抓了一个往死走。你有能力，你敢站在我面前开枪？
可能放屁。
马上我还抓一批，我就做到底子，我下次抓了一批我就整死一批，往死整。
从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证人遭到怀疑和延误，到今天对苏家屯的质疑观望，历史在重复着提醒着人们，六十年前发出的永不重蹈覆辙 Never again 的誓言悠在耳边，而新的罪恶又发生在了我们的身边。
那么很多学员的家属反映，在学员被迫害致死之后呢，他们的肾脏就有两个大窟窿，那么也就是说器官已经被偷偷摘走了。有的人呢甚至连遗体都见不到，剩下送来的呢只是一把骨灰，而且也不知道具体是谁的骨灰。很多大法弟子，很多法轮功学员就失踪了，他们有的是去天安门上访，有的去各地的省市的政府去上访，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些人就失踪了，被大批的转移走了。这些人的下落如何，到底去哪了？那么我们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有权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有权知道，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到底他们的去向如何。
已经调查过的部分地区结果证实，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云南、安徽、陕西、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医院和移植中心正在加班加点成批的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医院表示，这一批器官供应过后，以后就很难了。
因为您知道，
一般来说五一之前会比较多，但是呢，但是个体来说就不好说了。
最近有一些消息说，这个要停止肾移植手术，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可能的。
哦，是这样。那也
手术量至少会减到三分之一吧。
您怎么
说？所以我觉得您还在考虑什么性格问题，什么这问题，现在能拿到肾就不容易。
您是说能够减到多少？减到三分之一？
对。
针对中国离谱的活体器官移植情况，我们采访了美国器官移植库的主任医师弗兰克·迪蒙尼克。
The demand for organs, the necessity of quotas of executions that can fuel this ongoing practice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 don't know how one guarantees. There's no other way of guaranteeing the opportunity of having an organ available on a scheduled basis other than to say we'll have to schedule an execution.
调查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紧急公告中披露，根据来自大陆的举报和调查核实，苏家屯集中营曝光后，中共当局匆匆抛出了一个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定。
这个规定就暗示几件事，第一件事，暗示存在这个人体器官买卖的事情，第二，暗示在7月1号前那些事情都是合法的，第三件事就是无形之中也承认了他们是做了错事，所以用通过规定来这个表面上来禁止这件事情，但是中共出台了很多规定都没有执行，因为它是人治，说这样的规定也未必去认真执行，也可能就是一个应付国际媒体的这么一个招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苏家屯事件在这样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中共既然大大方方的是邀请记者访问，而且说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这个海外报道有这样的事，那就应该让国际第三方，也就是说比如独立的中立的国际机构去进行客观的公开的调查和取证。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容易办到，因为法轮功学员现在还有很多在大陆的劳教所和精神病院关押着，那么我们就要求去这些劳教所，去这些精神病院来调查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情况。自从苏家屯的事件曝光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震惊。我们也知道，虽然在6年多的努力中，很多的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已经在海外曝光，但是大家所知道的现在看来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一个黑幕掀开了一个角而已，那么很多真相还在被掩盖着，而且这种酷刑、折磨、虐待、强奸、谋杀的这种罪行天天还在继续。
目前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和民间团体已经在发出强烈的呼吁，要求国际社会立即成立独立的调查团调查此事件，不光调查苏家屯，还要调查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立刻制止这样惨绝人寰的暴行。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好的，下面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刚才您看到的呢，就是在4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一场名为呼唤良知的大游行，其中走在最前面呢，就是由15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那么这支乐团呢，在当天吸引了很多的华人的驻足和好评，大部分呢是华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这个天国乐团已经成为华人圈里颇有知名度的一个军乐团了。那么他们横跨美国从纽约来到了旧金山的目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台记者在旧金山发来的采访报道。
4月1日，法轮功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大游行引起了很多华人的关注，尤其是来自纽约的由10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更是受到了欢迎和好评。那么这个乐队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要来旧金山中国城参加游行？让我们来听听乐队成员自己的介绍。
我叫江敏，从纽约来。我们这次游行呢，就想让世人看看那个我们修炼的人，我们就是真实的一面。
我们都从中国来嘛，中国大陆来，我们每一个，我们也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人民啊，对我们的父老乡亲有很，应该说有很深深的眷顾和一种热爱。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能够让我们的同胞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大法弟子所展示的这种精神风貌。
我叫徐侃刚，是法轮功发言人。旧金山这边呢，那个中共啊，在这一边经营了很久，那么他把那个迫害啊，通过他自己的一套系统输出到旧金山这边，他雇佣了几个当地的华人吧，在这边阻挠法轮功学员参加这边的新年游行，而且阻挠法轮功参加很多的社区活动，对法轮功进行诽谤。那么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到这边来，让更多的华人能了解到法轮功的风貌，也了解到呢，就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残酷程度。
当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走过中国城时，很多华人受到了军乐队演出的震撼，长时间的在路边注视乐团和游行队伍。除了天国乐团，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还包括身穿中国传统故事中仙女装跳舞的队伍、中国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花车等。出生在美国的越南裔米亚和卡丽娜是一对姐妹，在一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
The dresses are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colorful, so we just want to represent the heigh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就我们修炼法轮功之后，觉得这种功法非常非常美好，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益处。那我们也想跟别人分享这种益处，那我们就用这种打腰鼓的形式，我们叫弘法，就是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
游行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展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残酷迫害，并且对最近曝光的苏家屯集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迫害场面进行了模拟演示。
很多人是不相信就是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么残酷的，包括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想象到中国啊有这么残酷的事情发生。可是随着这个了解，越来越多的了解，真的发觉中共这个是不能用一般性的人的那个思维去衡量它，它完全是一个邪恶的流氓团体，所以他会做出任何事情，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种邪恶的事情。
听到苏家屯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哭了两天吧。就是特别想到的是我姐姐还在那个大北监狱关着哈，离苏家屯那个地方很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看到这件事情，讲到说我们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出售，然后又把他们焚尸焚掉，根本就是让世人看不到这件事情。我听到这个事情，一个是很震惊，另外一个也是很气愤。
在海外营救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包括纽约，如果给举个例子，纽约的胡志华，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他的弟弟就已经失踪了很长时间了，没有任何跟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他的原单位，他所跟他接触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那个大剧院的网络的主编黄万清先生，他的弟弟已经失踪了超过三年了，也是任何音讯没有。最初被抓那个地方，我们的调查员把电话打过去，他说你打错地方了，没有这个人。就这样的例子，其实就海外马上就可以举出来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学员啊，他的亲人或者他的朋友，他知道在国家年反正不在了，那么也可能他关在某个集中营，现在正在受到迫害受到煎熬，也可能就像就发生在苏家屯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中共的在苏家屯设立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暴行，我们听到三个多星期以前，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非常悲愤，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甚至是人类的耻辱。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更多的人，尤其我知道旧金山有很多华人，尤其是很多大陆来的华人，我特别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用实际行动洗去这个耻辱。
听到这事的话呢，好多人都觉得好气惊。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气惊。如果共产党不干这样的事，或者没有这样的事传出来，我才感到气惊。因为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啊，我不是听人家说的，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我在牢里面待过，牢啊，在牢里面那是共产党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广东的牢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也很顽强的，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他们怎么对付他们呢？他们把他送到那些刑事犯的牢里面去，而这些刑事犯里面呢，有些是患了很严重的皮肤病的，他居然敢叫那些政治犯用舌头来帮他们洗脸，而那些狱警就站在旁边去看，还在拍照。你想想，这个是人吗？这个是魔鬼都不如啊，这是难以想象的事。要举一个例子，我的叔叔是给共产党杀害的，在牢里面，当我的婶婶把他尸体领回来的时候，他的肚皮也是割开的，也是空的。我要出来做点事，支持法轮功的朋友们对这件事发出抗议的声音，让全世界好多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在苏家屯还发生着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但是我想，中国不止一个苏家屯，其他的地方还有什么李家屯，还有什么屯，这个集中营我想在中国国内太多太多了，只不过还没有暴露出来，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新唐人记者周延坚、韩宁、薛丽，旧金山为您特别报道。
好了，观众朋友，法轮功学员天国乐团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 也许在你们那儿的下一个游行活动中呢，你也能看到天国乐团的身影。好，来吧，我们下面稍微休息一下。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呢，已经弄得法国希拉克政府是焦头烂额。总理德维尔潘提出了一个称为容易雇佣容易解雇的首次雇佣合同 CPE 法案，也称为青年人雇佣法案，试图降低失业率。但法国老百姓呢并不买账，上周法国民众的抗议浪潮竟然达到了大约有100万到300万人参加，是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呢规模最大的一次。4月2日，青年雇佣法案正式成为立法。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推出此法案，意在通过允许雇主在2年内随便解雇26岁以下的青年人来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但鉴于连续2个月的抗议，使政府担心会引发去年秋天在贫困的郊区所发生的暴乱，总统希拉克说在柔化此法律前不会签署任何合同。而工会和学生拒绝任何关于修改青年雇佣法案的对话，他们要求废除该法案。抗议的人群又唱又跳地从共和广场走到了意大利广场，在标语上写着废除青年雇佣法案，希拉克、德维尔潘、萨尔科奇，你们的试用期结束了。工会秘书长夏武先生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公司可以随意解雇26岁以下的年轻人，会使我们的雇员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工会也来参加，希望总理德维尔潘撤销此法案。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68% 的法国民众支持抗议行动，赞成取消该法案。废除青年人雇佣法案可能成为对德维尔潘总理生涯的致命一击。虽然总统希拉克力挺德维尔潘，但德维尔潘的支持率呢，在最近2个月已经下降了20至28个百分点，使他竞选2007年总统的希望变得很渺茫。那么现在希拉克任命内政部长萨尔科奇取代总理德维尔潘，成为政府方面来解决这场危机的主要负责人。德维尔潘呢是希拉克的长期助手，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任期呢已经接近尾声，就剩下了最后的几个月。但青年雇佣法案引发的危机呢，影响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对他而言呢，这将是他任期结束之前的一项重大的考验。他曾试图呢化解长达2个月之久的青年就业法的危机，但遭到了学生和工会团体的示威抗议和斥责。去年12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只有1%的人希望希拉克竞选第三任总统。所以分析家预期呢，今年将是73岁的希拉克任期内艰辛的最后一年。下面还要来关注一个也是由立法所引发的问题，那就是在上周呢，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的美国的新移民改革法案。这项关系到美国上千万的非法移民能否获得合法身份的法案呢，在本周五4月7日初步表决时未能过关。在布什总统的持续敦促下呢，参议院将在8日起休会2周后继续设法推动该法案的过关。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虽在6日放下了党派旗舰，就移民法案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赋予数百万无文件的居民合法居留美国，但参议院4月7日以60票对38票反对让妥协版本的法案通过。民主党人拒绝同意就共和党人所提出的修正案进行表决，他们说这些修正案会让移民改革议案脱离正轨。两党领袖说，如果分歧无法解决，议案就无法赶在国会星期五的例行春季休会之前付诸最后的表决。据这项修正案，在美国居留2年以上未满5年的非法移民可取得临时工作签证，但需先暂时离境再重新入境申请，他们可以比其他新申请者优先取得居留权。这类移民大约有250万到300万人，100到500万未在美国住满2年的非法移民则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若申请居留，权益与新申请者并无二致，不会享有优先权。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民众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NBC 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 60% 的美国人反对非法移民申请合法的临时工作身份。但时代杂志的调查显示呢，如果非法移民能够学英语、纳税和有工作，78%的人认为呢，他们可以获得合法的身份。那看来呢，这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要想光明正大的做美国人，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好，下面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请看其他本周的大事件。
4月2日是前教皇约翰保罗20逝世1周年的日子。在他的家乡波兰，数十万民众参加了大型露天弥撒和音乐会，同时天主教徒聚集在罗马圣彼得广场纪念前教皇。此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也举行了各种纪念仪式。 已宣布愿意辞去泰国总理职务的他信星期三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代替他出任总理的人选。负责泰国南部穆斯林地区安全事务的副总理齐柴将暂时接替他信的职务。4月4日，审讯萨达姆的法庭宣布，萨达姆面临又一个新的群体灭绝以及反人类罪的指控。4月5日，巴格达恢复对萨达姆的审判，萨达姆被要求回答有关1982年148名什叶派穆斯林被屠杀事件的问题。4月6日，美国联邦法庭开始对911同案犯穆萨维判决的第二阶段审判。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将就911袭击的影响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的93号飞机机舱内的录音出庭作证。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因无法向法庭提交其使用外交部长权力限制法轮功学员活动的相关依据。4月3日，在澳洲首府坎培拉高等法院，唐纳被迫撤回其外长特权，并愿支付双方法律诉讼费。4月3日，台湾总统陈水扁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第一次公开对谈，他们在会面时谈及了前一阵子的中统话题。单除了九二共识之外，双方在台海现状以及四不一没有的认知上还有所差距。中欧地区近来洪水为患，多瑙河流经的匈牙利、德国、捷克等国都深受其害。在德国和捷克边境的舒纳附近，专家认为水位已经达到了最高点的9米，洪水灾情在捷克最为惨重。曾长期充当英国间谍而被爱尔兰共和派视为奸细的原新芬党核心人物德尼斯·唐纳森4月4日中枪身亡。唐纳森在过去30年中一直属于新芬党核心人物，并一度担任北爱地方政府中的新芬党主管。起源于1829年，今年是第152届的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4月2日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派出各自最优秀的划船高手进行了一场超级大赛。今年比赛最终又以牛津大学一举夺冠。
在一笑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告诉我们您的反馈。我们的邮件地址呢是 newsmagazine@ntttv.com。好，观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